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风，
我是康宁。
上个礼拜预告了，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新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说了郑子民牧师的中国宣教路嘛，他真的很厉害啊，访问了很多位前线的宣教士。虽然呢，他们声音要变，因为要保护了他们，但是他的故事呢还是挺深刻的。那到这个礼拜了，我们有新东西要出现了。
这个呢是一个课程，就是呢青少年事工。
好，青少年事工，那应该由谁负责呢？
最年轻的了。
就是万峰吗？
是康宁姊妹。
哎，康宁姊妹，你会青少年事工吗？
其实呢，当然我不是一个牧者，不过呢，我们有老师来撰稿。我们的林海老师呢，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负责青少年的牧养的，所以非常的有经验。他就把自己的经验啦，还有参考了很多青少年事工的一些的教科书，可以这样说，他就写了这个课程。那康宁呢，只是帮忙来读稿或者是播稿的啊。不过呢，说实在，康宁也有青少年牧养的经验，就是我两个女儿，
他
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自己觉得现在回头看呢，我还是觉得自己成功的，他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很乖的也不能只是很乖，而是呢，我觉得他们很有目标的年轻人。
特别呢，我们经常说青少年事工呢，如果我们把那个责任只是丢给教会呢，家庭没这个责任呢，那个青少年发展肯定不会好，因为家庭一定要参与在其中。
对对对，那当然了，这个康宁只是播讲了，内容最重要就是林海老师呢他自己的经验。我老实说啊，播讲这个良院的课程呢还是第一次
啊，
也是经验不够。
对啊，
大家也要包含了。
好啊，所以呢，万峰呢就加了一点青少年的感觉进去。
哎呀，万峰呢
就被人投诉了很多，
投诉了你放的这些歌曲啊音乐好像有点跟良院不是很搭。
对，我专门的我预先
说
我专门的，因为呢我在想，你连这样的那个前卫的音乐也不能接受，你做什么青少年事工？
可以这样说，但是呢来听课的可能不是青少年人，他们就是牧者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家长这些呢成年人。
所以更加你连那些几句的音乐都接受不了呢，你说什么做青少年？所以先敞开自己的心。我觉得另外就是内容呢可能真的很学术化，所以我专门把一个不配的东西呢放进去呢，就令这个反差呢更加大一 点。
所以万峰呢是希望透过这些音乐呢来叫醒大家的。
对，我是刻意的哈。所以你觉得难听啊，觉得奇葩不配啊，我就是刻意的。
其实他我觉得你做的这些音乐不是难听，只不过呢好像跟一个课程不是很搭。
对，
特别在那个平和稳定的这个语速当中突然来一个呢很大声的这个叫喊，那所以呢就把大家都吵醒了。
耶、yeah! 记得了，收听下个礼拜一开始的青少年事工了，宁海老师撰稿，康宁老师播音。那现在我们交给风台长
还有风监制。
风台长是周清风，
方台长，方监制，我是良友电台台长周清峰，
我是 iRadio 爱广播的监制万峰。今天呢，有万峰这个风监制在这里，也有我们周清峰周台长啊在这里啊，风台长欢迎你。
欢迎你。但是呢，大家知道，一阵清风还是吹不倒那个万万千千的山峰
啊。主要是我比较笨重啊。好了，不要说这个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问问台长，你新担任这个岗位，你有什么大计？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首先火烧到哪里？
我不会说有什么大计，但是呢确实 有一点从神而来的领受。我希望呢很简单，我希望未来我们的电台呢可以更近更广更多。
我知道进步。
近是远近的近。
哦好，远近。那更近我大概我听起来就明白，就是这个我们是 iRadio 爱广播的精神嘛。那个 I 字呢，那个时候呢是有很多的意味的，包括呢是 interactive 互动啦，包括是那个很多的科技啊，跟这个 internet 啊，跟这个网络有关呢，也有最后呢我们经常强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incarnational， 就是道成肉身的广播，那相信也跟这个有关了吧。
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人靠得很近，比如说我现在跟你一同的录音，我们都靠得很近，但是你真的了解我吗？所以呢
不了解，所以得开一个新栏目
啊，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就有时候我们所谓的靠近呢，是希望未来可以更深入一点，去了解我们的听众，了解他们的需要，好让我们不同的节目的团队呢可以制作出更合适更贴合他们的需要的节目内容。
对，那我已经呢见证了台长做的事情。话说呢在7月29号如果你有上我们的第五空间呢，也会看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来临了我们电台的现场。然后呢台长呢当天就只有他这么早上班，就立刻出去招待这个上来探访的听众，还亲自给他介绍电台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啊，发展啊，历史啊，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很贴近听众。
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上班了，不过你在录音室里面。
对，但是台长就是这样啊，首先来贴近听众，这个是你想说的更近的意思吗？
另外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调研各方面的事情，希望可以更立体的掌握呢。那么第二个我们讲一讲第二个更广。
是什么呢？
怎么更广呢？因为今天我们的华人呢，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华人就是
大中华地区，
集中在这个区里面。但是你看见今天越来越多的华人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且他们的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可能就一个项目的工作在某一个地方，之后又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回国所以呢。常常说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广播呢就是一个发射站，对准某一个区域这样去做我们的施工。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呢，已经不受这样的限制的话，所以我们的节目可以推广到更广的地方去。这个就是第二个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广。
所以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的节目的设计呢也得有一些大的变化了。例如说你说很多人在海外打工的，那我们要不要开一档非洲的良友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非洲那里打工嘛。或者说有很多人呢是留学生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弄一些留学生相关的一些的内容，就让他们无论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他们都有机会交流。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接触年轻的世代的一些的新的节目的方式啊。
那就要看我们不同的内容因为比如说假如是圣经的教导的有关神学方面的训练的，这些呢是不受这个地区的影响的。但是假如说是一些跟生活比较相关的，又或者说跟个人成长比较相关的，那么这些呢更理想的还是能够跟当地的情况能够连接在一起会比较好。
的确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挑战啊。始终呢，我们广播的地方跟收听的地方呢，这么多年77年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导致呢，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呢，如果我们不说一些所有地方都有效的话呢，我们就很难针对那个群体。那所以呢，我们就做很多什么圣经研究啊、崇拜啊，那些就是比较整体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未来可能按照台长所说呢，更广的话，哎，我们有没有一些的地域性更强的节目呢？要针对更丰富的那个领域的节目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慢慢探讨、慢慢转化的。那另外不只是那个良友电台我们做的东西更广，可能甚至我们的听众你们也得参与在这个我们节目的服饰里头了。未来可能就到你了，你就是好好操练、好像外国有什么油管平台啊，我们内地就有这个哔哩哔哩啊，那些的地方，哎，我们能不能上载我们的合适的福音节目，然后放到良友电台的平台上面，然后我们认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慢慢越拉越宽的这个视野了。
所以就万峰你就厉害了，你已经把我第三个方向都已经表达出来了。
那是啥
啊？我是更多嘛，更多就是更多听众的参与了。因为过去当然我们现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已经有好多比如说听众跟我们连线又或者是说有时候听众作为一个嘉宾参与在我们节目的某一些部分里面，这些我们都做得非常好的现在。但是就好像刚才你说的，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些节目它本身是由我们的听众主导，反而我们是支持他们去制作这些内容的呢？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可以探讨的。
我们 iRadio 爱广播已经有了我的主播我访问，我的家人我访问，我们就请来我们广播梦工厂的学员，他们去访问他们喜欢的主播，访问他们所爱的家人。所以呢，就慢慢呢，我们就建立，哎，其实呢，有我们电台，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也好，我们也敌不过这个油管的海洋，哔哩哔哩的海洋，我们敌不过。所以呢，只有你的参与，让你自己成为福音的渠道，还有你的那个专业，你的兴趣成为这个渠道呢，这个才能够让这个福音广播拉宽这个视野。因为如果你说，哎，我在外国留学的，那只有你在留学啊，万峰没留学啊，周清峰也没留学啊，所以呢，就得靠你去做，你就成为这个福音的使者。我们呢，良友电台反而成为这个训练的配套啊，支持的配套，帮助你能够更好的服侍你地区的人。
你讲的对，你现在已经踏出很好的一步，不过呢，还是你定了那个栏目让那个听众参与，未来呢，可能有一天就是听众去决定做怎么样的内容了。
当
然我们永远，我们正统的信仰就是我们永恒不变的框架。
我永远记得呢，我们的前台长赵群牧师说呢，哎，施洗约翰说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些时候呢，我们作为在这里现在好像在前台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成就你更加坚定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做什么其实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样能够在信仰里头成长。好了，那记得台长说了哈，更近，我们要贴近我们的听众更多，更广，我们拉宽我们这个目的地的这个方向，更多呢就是让听众更多的参与。那希望记住了，如果你有任何的关于电台的问题、方向的问题、想问的东西，都可以发短信13229966122，发给爱广播，也可以电邮到 iradio@liangyou.net。好，我是万峰。
我是周清峰，
好，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良友会客厅，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年呢是良友电台77周年，如果按照世代大约25到30年一代来推算，这段时光差不多也承载了3代听众了。 我们的会客厅大部分都是访问内地的听众，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旅居海外的听众家人。良友电台制作的一代又一代的福音节目也陪伴了无数散居各地的华人同胞。良安在菲律宾生活期间呢，接触到许多的华人华侨，当中有不少人都是良友电台的听众。其实谈起东南亚的华侨，就绕不开一段的历史，就是下南洋。那顺着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想到一部近期备受关注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所以呢，我今天呢很开心，就邀请到了两位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本台的同工，他是祖籍潮汕的
周姊妹，
感谢主。那另外一位呢是良安教会王弟兄，两位家人中呢长辈都有下南洋过番的亲身经历，接下来我们就跟他们聊聊，透过他们的家族回忆，一同体会先辈身上的那种坚韧信义。让我们先欢迎二位嘉宾。王弟兄，王弟兄，主内平安。
平安平安，主内平安。
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影片呢仿佛就打开了无数类似您和我们周姊妹这样的华人华侨的家庭尘封已久的记忆箱，像我们周姊妹这样的潮汕人和对于像王弟兄这样的闽南人而言，可能这段过番下南洋离井打拼两地牵挂的岁月，可能你们的家族也真实走过这样的人生。
是啊，
是的。
我知道王弟兄您也是我们的听众。
是的是的。
弟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
70年代嘛。
70年代，感谢主。
对对。
所以首先呢，我想请教二位呢，就是影片中的哪一段的画面让您联想起家中的长辈代代相传的一些往事呢？
我觉得电影中最感动的就是男子这么多年代替牧神，每一个月都寄出了那个侨批给牧孙的家人，就是在老年的时候，老退化的时候，也记挂着给他家人的咸猪肉，如果好吃下一次再寄。这一段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是啊，结尾那一段咸猪肉好吃的话再寄，可见他虽然已经脑退化了，但是还是记得寄东西这件事。
两位阿嬷也是很感动的。我的奶奶那一代之前就已经去南洋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在新中国以后，我们都是要靠侨批来维持家具的了。
侨批其实就是在海外的华侨，他们经过一些渠道，给家人的一些信，当中也有一些金钱放在一起，那就是侨批了。
给家乡亲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就叫侨批。王弟兄是吗？
对对，我们家马来西亚华侨嘛，我们拆信的时候就看见里面有钱。
当时潮汕啊闽南啊大量的乡亲下南洋谋生，听你们的长辈讲述，当年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亲人决定离开家乡漂洋过海呢？
因为当时在潮汕还生活很难的，很穷的地方，他们若是不去了，所有家人就有饿死了，没办法，没工作，
所以是被迫。王弟兄呢？
的确也是，我爷爷的父亲那一代，就是我太公那一代，他们就下南洋了，当时也是生活所逼了，去的时候是很小。就跟着人家的船，是当时是讲卖猪仔到南洋的船，他就到南洋去了，就这样。
所以都是为了生活所迫的。
对，
为了养家只能被迫在外打拼。那我想留守在家乡的亲人这样默默的等候，在那个年代交通啊通讯啊都不方便，寄信等信盼回信是不是都要消耗很长的时日呢？
对呀，小时候我听妈妈说，她的小时候也很穷，她爸爸就是我的外公，他年轻的时候就到南洋去打工，一去就没有消息了，就留下 外婆跟她他们生活很苦、嗯、那时候妈妈的才几岁的期间，外婆她做了很多粗重的工作为了生活、
嗯、
妈妈病的时候也没有医生看，之后外婆因为生活逼迫、
嗯、
带着妈妈要改嫁、
嗯、
还生了几位小姨、
嗯、
妈妈也长大了以后也组织了自己的家庭还生了我，但妈妈一直这么多年一直记挂着自己的亲生爸爸、
嗯、
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我小时候因为妈妈不懂文字他、有一次他叫我帮他写信给外公，因为听说有一点点外公的消息、
嗯、
所以他叫我写一封信给他的爸爸，写到爸爸你现在住在哪，是否已经不要我了，那时候我看到妈妈哭得很厉害，当时我的心都碎了，因为从没见过妈妈哭得这么 难过，所以到现在我还有很深刻的记忆。
嗯，外公下到南洋以后
没有
来过、
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音信了，
非常的艰难，可能你的妈妈内心里的苦楚很难向你们或者是跟其他的人来表达，
是这样。
一纸侨批连通南洋与故土，承载着一代代海外华人跨越重洋养家思乡的期盼，一封侨批完整的路线，当地的侨批馆，然后到香港的侨批局结算，再到内地邮局与银行，那最后呢才能够送到侨眷的手上。
从马来西亚新加坡会到中国来要经过一段挺长的时间、
是
所以这些侨批的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贡献的。
嗯，等候侨批有哪些煎熬与不容易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最辛苦就妈妈了，那妈妈每一次就是侨批进来那一笔钱她要负责我们整家大小的，包括我阿妈还有家里的工人还有一家大小受教育的费用啊，家里的这些日常开支几乎全要靠这些侨批了。
嗯，
所以妈妈的压力是很重的，然后来了以后她要怎么去分配这些钱、
嗯、
还有就是说我们小时候一般就这些侨批的都是差不多固定那个，比如说她月初开始寄的时候要二十几号月底之前才会到厦门嘛。
嗯，
然后一般我们家到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大粮尽当绝了，几乎都没有什么钱了，又都要靠这笔钱了，所以经常就会我们家是住在三楼，那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有一栋很大的，就以前是旅社的那种、房子，然后我们就趴在那个凉台上看，因为当时来送侨批的只是就那几个人，有侨批的家庭没有几家嘛，然后每一次啊穿着制服，比如是吉武银行的人、中侨银行的人，然后我们看见了就知道说知道有已经有钱要汇进来了，所以很高兴、
嗯、
就这样子伸长脖子在那边盼望，其实就是
也有
是这个钱迟了一个星期就觉得很失望的，怕万一有时候就收不到啊之类的，家庭就会困难嘛。
嗯、
从我奶奶那一代开始，她也信主传下来，我们都懂得依靠，懂得祷告啊这些了。
懂得祷告，懂得依靠。那在这些信当中，有没有常常分享信仰呢？
当时就是我的祖母那一代的寄回来的那个侨批也比较多。我奶奶那一代就已经有钱来赞助当地的教会、
嗯、
然后所以我们家族当中就是我舅公那一代就在祖国的当地也建了一座教堂，那距离现在大概快100年了嘛，90多年了啊，20年左右。
嗯，
那时候、当时可能我们家经济也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信主的关系，就基于是要奉献建礼拜堂。我很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这里不是很困难嘛，就是连吃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那当时我们国家开放就可以让国外寄一些包裹进来， 每次寄来的就一个大木箱，然后里面有很多面粉啊，什么油啊，饼干啊，什么很多。但那个大木箱因为抬不上楼嘛，
嗯，
所以只好在楼下拆。
嗯，
反正但那时候就实在
很
兴奋了，
嗯，
就觉得上来以后又要分一些给别人了，
啊，对呀，啊，
就是
因为大家都很贫穷，啊，那个时候。
对，很贫穷没得吃，那时候真的
是不容易，
物资缺乏，感谢主。来一下子，有时候我们因为亲戚比较多嘛，有时候这个月收到，然后到月底又收到另外一件，是另外的亲戚寄回来的。
这些家人隔着茫茫大海在南洋，他们饱受艰难，但是依旧牵挂着故土，扶持着乡亲。那这份情谊后来是怎样影响你们整个家族待人处事的方式的呢？
我们家族当中有一个舅舅，他之前已经在广播电台了，建立了一个教堂。
感谢主，家族对你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到您这一代都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
是的，是的，所以很愿意帮助人，就是这样。
是，从您这里我也看到了帮我们内地的这些乡村教会很多，愿主也继续的使用你，祝福你。
其实是从我祖母那一代来的，很多时候都会祷告了，都会寻找一些经文啊，包括诗篇啊，来教育我们。因为我们家可能当时家族是算稍微富裕一点的，我们家乡很多人都出去找我们嘛，就靠我们的，有的是去读书啊，有的去打工啊，这一些人就全部都信主了。
嗯，
我最感动的是这一点，祖母能涉及的这一代人都信主了。感
谢
主。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好日子过，我们应该也把这份爱神的这份情操应该传递下去。
是的。
所以虽然我们来内地其实有时候也挺艰难的，但是也有一份这样的激情，让我们就是懂得把他们的下一代带来信。
我想到祖国今日的繁荣昌盛离不开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付出，虽然身居海外，可他们的心却向着家乡，以各种方式助力国内的发展，搭建中外交流的桥梁。我们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更是常年陪伴各地同胞，我们访问过很多内地的听众，都是收听节目后认识福音，继而在当地寻找和加入教会的。如今国内信徒日渐增多，这与良友电台长久的广播耕耘是密不可分的。神借着远距离的广播安慰了无数孤独的心灵，让我们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也是很多听众坚持多年收听良友电台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将荣耀归给主，我们也感谢主，也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周姊妹和王弟兄。
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
感谢主，
感谢主，
谢主。我是王弟兄，很感谢梁安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有录音，这个是将来成为我们家另外一种历史了。谢谢你。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322。
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晚峰，
我是康妮，
拜拜
拜拜。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光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